11月28日的上海夜空下，一场期待已久的演出戛然而止。日本歌手大龟真希正站在舞台中央，深情演唱动画片《海贼王》的片尾曲《Memories》。歌声未落，四周屏幕与灯光却猛然熄灭，措手不及的观众席一片哗然，有人惊呼，有人怒骂，有人茫然失措。几名工作人员冲上台去，强行拉下电闸，夺走歌手手中的麦克风，将他匆匆带离舞台。台下观众望着陷入黑暗的舞台，既震惊又失望。这一幕宛如荒诞的闹剧，却真实地发生在我们面前。而同一周末，另一位日本巨星滨崎步在上海演唱会也未能幸免。原定11月29日晚唱响的演出，在开场前一天被主办方突然宣布取消，理由是不可抗力。要知道，这场演唱会的舞台和音响早已经由200人的团队搭建调试完毕，超过1万名的观众购票在手，许多外地歌迷请假赶赴上海，只为亲耳聆听偶像的歌声。然而一纸莫名其妙的通知就这样瞬间剥夺了所有人的期待和权利。主办方在微博发布公告称已启动退票机制，票款将于30日内全额退回原支付渠道。钱是退了，可是谁来赔付粉丝为之付出的时间、旅途、情感投入？谁来抚慰那一腔热忱被冷水扑灭的心？契约精神在这突如其来的封杀面前荡然无存。滨崎步本人同样难掩震惊和不甘，据他透露，直到舞台搭建完毕后才接到取消通知。这位出道20余年的平成歌姬并没有选择愤然离场，而是孤身一人对着空荡荡的场馆完成了整场演唱会的录制。他希望日后将这份录像公开，算是对支持自己的粉丝的一个交代。相关片段在网络曝光后，无数歌迷为之心疼落泪。空无一人的舞台上，滨崎步独自演唱的身影既凄美又壮烈。这一幕象征着粉丝与艺人共同的无奈，即便有心履行演出之约，也抵不过粗暴的现实干预。上述事件令无数的观众愤慨，购买了门票，做好一切准备，却被临时取消演出。这种对粉丝权益的侵犯，难道就可以用一句不可抗力搪塞过去吗？所谓不可抗力，本应指自然灾害等无法预见避免的情况，可如今却成了某些主管部门的一张遮羞布。滨崎步上海演唱会的取消公告和大龟真希演出腰斩后的解释，不约而同都祭出了这一措辞。可究竟是怎么样的不可抗力，能在风和日丽的上海硬生生拆散舞台上投入的真情和台下万千观众的期待？对于粉丝而言，这不仅仅是金钱的损失，更是信任和情感的被辜负。演唱会票款可以退还，但是难以弥补许多歌迷早早定下机票酒店兴奋倒数等待的心情。在契约精神健全的社会，演出主办方和管理部门都有责任确保已售票的演出顺利进行。临时取消意味着双方签订的演出契约被单方面撕毁，观众作为付费一方的权益遭到漠视。然而在此事件中，没有人站出来正式致歉承担责任，只有冷冰冰的退款通知和那句万能的因不可抗力取消。这一处理方式无疑反映出主办方乃至相关主管部门对契约精神的缺失。在他们眼中，观众和粉丝只是可以随意辜负的数据，而非需要尊重和兑现承诺的对象。更令人心寒的是，大龟真希在现场被强制终止演出时所遭遇的尴尬与屈辱。台下观众亲眼目睹喜爱的歌手被人粗暴的拉闸赶下台，他们的愤怒和失望可想而知。一位远道而来的动漫乐迷或许未曾料到自己会在中国的演唱会上经历这样难堪的场景。对于这些掏钱买票的观众来说，舞台熄灭的那一刻不仅仅是演出没看成，更像是他们作为消费者和文化参与者的尊严被当众踩碎。演出结束后，大龟真希深夜在社交平台上发声，对所有期待演出的粉丝深表歉意。他同样用了不可抗力因素来解释演出终止，并透露原定次日的演出也因此类原因取消。可想而知，这位歌手在台上被迫停唱，在幕后被告知取消时是多么的无奈又委屈。他只能用官方要求的措辞向粉丝道歉，仿佛出错的人是他自己。然而真正令演出夭折的罪魁，粉丝心里都清楚是谁。将视线从现场的混乱拉回到幕后，不难发现这些文化冲突并非偶然，而是源自上层政治风向的急剧变化。就在滨崎步、大龟真希等日本艺人在华演出被突然叫停的前几日，日本高官高市早苗因在国会就台海问题发表敏感言论，激怒了北京。中共当局迅速展开一系列反制，包括发布赴日旅行警告，减少日本商品进口，更直接的是对文化娱乐领域的强力干预。多场日本艺人活动被集中取消或延后，明显带有政治多米诺效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公开承认，最近中日文化交流受阻，起因这是日本政要的涉台言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敦促日方纠正立场。这等于直接点名， 日本艺人在中国被集体封杀，实质是北京外交政策的延伸。更讽刺的是，这样的政治手段并非正面宣告，而是通过各种拐弯抹角、模糊不清的理由来实现。官方从不明说因政治原因禁止某演出，而是反复使用不可抗力这样的万能借口。滨崎步演唱公告、大龟珍惜现场被拉闸的解释，几乎都将责任推给了不可抗力因素。明眼人都知道这并非天灾，而是赤裸裸的行政命令，却无人能公开挑明。同样的遮掩手法也出现在影视领域。十月中旬，两部日本电影《蜡笔小新》炙热的春日部舞者们和《工作细胞》真人版原定在内地上映，却突然宣布延期。表面的解释是综合市场表现和观众情绪评估，实质却是当下反日风潮下自我审查的产物。甚至香港地区也紧随其后，香港电台播出《工作细胞》动画第二季后，悄然将其撤档换播，无一例外用节目调动来搪塞。尽管香港极力否认与政治相关，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对北京风向的顺从。许多港人揶揄，幸好某些日本动漫展刚结束，否则也难逃一劫。这些遮遮掩掩的文化侵袭暴露了审查制度的荒谬与任性，一次外交争端便可牵连整个文化交流领域，文化产品和演出成了反制措施的牺牲品，把日本艺人表演、动漫电影与国家安全捆绑，将政治不满直接转嫁到文化民间，既损害了中日两国的正常交流，更反映了管理者的短视和不自信。当局不愿公开承担禁令责任，选择用冠冕堂皇的借口来安抚公众，其实也暴露某种心虚。他们深知这样做在现代社会是多么的不合理，只能借助不可抗力、市场原因等术语来掩饰权力的随意挥霍。实际上，中国对日本流行文化的审查从来就是充满矛盾与戏剧性的。一方面，日本动漫、音乐在中国有着庞大且根深蒂固的受众，几乎无法真正禁绝。但另一方面，管理层又不时出于政治、道德或者舆情压力，对其加大限制和整肃。回顾2015年，文化部以打击暴恐色情动漫为由，一次性下架了包括《进击的巨人》《死亡笔记》等在内的38部热门日本动画。这些作品本是风靡一时的佳作，却因暴力、恐怖、超自然标签被封杀，视频网站大批资源被清空，粉丝群体愤怒无比。文化部官方微博也遭遇几十万条洗版抗议。有人一针见血地讽刺，如果国产动漫必须靠下架外国优秀作品来发展，那才真是可悲。这正戳中了文化审查荒唐的本质，靠封杀他国优秀作品制造表面上的纯净，实际上既掩耳盗铃又适得其反。不让青年接触有害动漫，并不会让社会更加和谐，反而只会激发不满，刺激地下传播。事实也是如此，2015年的动漫禁令后，粉丝们并未远离日本动画，反而纷纷翻墙继续追番。类似的例子还有2021年全网下架的迪迦奥特曼，这部陪伴无数中国青少年成长的经典特摄剧，因部分家长投诉打打杀杀影响孩子，被突然移除所有平台，消息登上热搜，引发全网哗然。最终迪迦奥特曼又在几天后悄然恢复上线，只是某些情节做了模糊处理。这种折腾究竟是在保护未成年人，还是在安抚某些极度敏感的管理者？事实上，随意与武断的文化审查并没有让中国社会更加安全，却把动漫迷们逼入了地下和边缘地带。这轮因中日关系变化而起的审查风波，比以往更明显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官方不仅在操纵层面限制日本艺人，更有意引导舆论对日本文化产品产生抵触情绪。一方面，日本动漫、游戏、音乐早已深度融入中国年轻一代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主流宣传又不断警惕文化渗透，高举民族情感大旗。政策层面的摇摆和社会舆论的割裂，使得粉丝群体陷入了深刻的身份冲突。正如有港媒评论，对完全无政治内容的动画都不放过，只会损害自身形象。所谓的观众情绪成了高层决策的借口，实际上剥夺了普通人的选择权，也让中国人民的感情被异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长期下去，这样的文化侵袭既无助于真正缓和两国矛盾，反而会在年轻一代心中播下更深的失望与对文化管理的不信任。在当下中国社会的氛围下，二次元爱好者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尴尬和压抑。一方面，他们真心热爱日本动漫、游戏和二次元文化，这些内容早已成为成长和情感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他们却不得不面对不断升温的仇日民族主义情绪，甚至要为兴趣自我审查，避开敏感话题。最近围绕日本 ACG 元素的冲突频发，今年国庆期间成都漫展上，一名 cos 我的英雄学院角色的青年遭现场多人围攻，原因在于该角色名志贺完泰被解读为暗含731的部队历史，因而引发抵制。类似冲突在绥宁等地区也陆续发生，网上激进的声音甚至宣称 cos 辱华角色就是自找麻烦。在这种氛围下，许多动漫粉丝开始质疑个人的文化爱好为何要为民族情绪买单， 事实上，二次元爱好者的身份焦虑由来已久，很多人从小伴随日本动画、游戏成长，对日本文化充满好感，但又生活在民族主义高涨、勿忘国耻被反复强调的环境里。官方一旦给动漫贴上辱华标签，粉丝只能被动接受，哪怕内心并不认同。时间久了，大家就会学会自我审查，敏感时期避免谈论日漫，避开争议角色，甚至主动淡化兴趣，只为逃避辱国的标签。更令人心痛的是，部分本是圈内人的粉丝反而充当其审查员，推动猎巫式分裂。漫展社群流行敏感角色名单，哪怕未被明令禁止的也成了禁忌。二次元圈本应该包容多元，如今却因为红线重重分裂成了正义与异类，本就脆弱的社群关系变得更加紧张。热爱日本文化与仇日情绪的对立，让年轻一代的身份认同在现实压力下不断摇摆。许多动漫迷内心并不认同极端民族主义，却也不敢公开反对主流叙事，只能选择沉默或者自我压抑。那些高喊口号参与霸凌的人，也往往是伴随日本动画成长的一代，他们在矛盾中用极端的行为掩饰内心的不安。在权力、审查和极端情绪的共同作用下，二次元世界的自由与多元正被不断压缩。每一个爱好者都在反思，为什么热爱动漫就要和身份、历史和爱国对立？在这样的现实下，压抑与对立只会让整个社会更加焦虑和分裂。事实上，贯穿上述所有事件的不仅仅是一次次突如其来的封杀，更是中国文化审查专横本质的集中体现。在当今中国，文化内容的生杀大权被极度集中在少数决策者的手中，无论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纸风向，还是少数官员的主观判断，都可以轻易左右亿万观众和创作者的命运。一场原本备受期待的演唱会，一次跨国文化的盛宴，一部风靡全球的动画片，在强势权力面前都有可能化为乌有。无需给出透明合理的程序，无需与公众对话，无需法律上的公开解释，只有一句冷漠的不可抗力，便可遮天蔽日。这种审查体系的最大特点就是随意、粗暴且不受约束。政策的出台往往没有固定边界，标准模糊，尺度漂移，哪怕昨天还被允许的节目、角色，今天就可能在一个电话指令下全网消失。主管部门习惯于用最高级别的预防性审查和负面清单遏制任何可能有风险的内容，却极少关心普通人文化权益的丧失。公众对此往往只能逆来顺受，媒体更是无法公开质疑，即使遭遇重大利益损失，也难以追究责任或获得实质赔偿。契约在审查者面前毫无意义，唯一管用的就是权力本身。更深刻的问题在于，这种专横并非一时一地的偶发，而是中国文化治理体制的常态。多年以来，无数优秀作品、艺术家、演艺项目都曾因为触碰莫须有的红线或受国际风向影响而遭到封杀、雪藏、整改。主管部门推行的是一种宁可错杀绝不放过的零容忍逻辑，而这逻辑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广大平民观众与充满创作力的内容生态。正因为如此，很多行业人私下自嘲，在中国做文化生意最怕的不是观众不买账，而是政策说变就变，审查说封就封，根本毫无安全感与公平预期可言。所有这一切最终指向了权力对文化生活的绝对主导和随意干预。中国观众和创作者在这种体系下，不仅随时可能丧失自己应有的表达和选择权利，甚至连对规则的质问都无处发生。批评、反思与对话的空间被极度压缩，形成了上面一句话，下面一片哑的扭曲景观。每一次因政治而起的临时封杀，都是对整个社会契约精神的又一次践踏。它提醒我们，专横的文化审查不仅限制了思想与创意，更让本应属于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陷入被动与恐惧。我们真正需要反思的是这种随意封杀、毫无解释、权力不受约束的管理方式本身，它让观众、粉丝和创作者全部都变成了无助的局外人，让文化的天空蒙上了阴影，让无数本可美好发生的故事就这样永远的失去了舞台。